好，那我们来继续学习善现般若，跟我们刚才学的这个地方讲的这个恶友，讲的恶友，那么另外善友呢，就是善友呢，我解释的这个善友是什么是菩萨善友了。他说善友者，就教菩萨勤修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把佛法的最核心、最究竟、最根本的这个道理告诉他，对吧？我来交流，你就说叫勤修般若，然后呢，乃至为说魔事，而且跟他解释什么样的东西是邪魔外道的这种干扰，对吧？给他去讲什么叫魔事，对吧？魔过，对吧？然后魔的各种过患，令其觉知，方便其舍，就会提示你，提示他的朋友道友来不要着魔，对吧？不要上当受骗，对吧？此菩萨名为心学菩萨，大势庄严，真净善友。他这样的人才是初发心菩萨，心学菩萨道的人的真正的朋友。就说心发菩提心，心学菩萨道的人，那么他的善友呢，是劝学般若，对吧？提醒模式，提醒模式啊，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好，那么我们看下一段。善现呢，接受善现继续问佛，他说菩萨者是何句意啊？菩萨，他说菩萨什么意思啊？菩萨这个词什么？心学菩萨、什么九修菩萨、无生法忍菩萨等等等等，初地菩萨、登地菩萨，对，初地菩萨、实地菩萨，对，这些什么信位菩萨，他说，你说这个菩萨是什么意思？佛说，学一切法无着无碍，觉一切法无着无碍，求证菩提，故名菩萨。什么的人叫菩萨呢？我们看学、觉、求证。学什么呢？学一切法无着无碍，学一切法无着无碍，也就是说他会了解一切法，了解一切法的性和相，但是呢，他不会局限于一切法。所以对菩萨来讲，他的心是开放的，他什么东西都可以去了解，对吧？但他什么东西都不会去执着，不会卡在里边，死在里边。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他学一切法是通达一切法的共相，共相就是本质，通达一切法的这种空相，对吧？诸法空相。所以他学一切法呢，无着无碍，然后呢，觉悟，觉一切法无着无碍，对吧？他会去学一切法的这样一种流通性、变动性，对吧？同时呢，他会觉悟到一切法的这种种种变化，但是他会一切法无执无碍。那也就是说，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学一切法，也就是他在研习对于一切法不执着，也在学习，也在觉悟对一切法的不执着，是吧？就是说，也就是说，他的修行是为了在一切法中能达到自由自在，对吧？然后求证菩提，另外呢，求证大菩提。菩提的意思是度化众生和根本的觉悟，对吧？求菩提，所以叫菩萨。所以说，菩萨呢，它的核心是学和觉一切法无着无碍，对吧？学和觉一切法无着无碍。好，下一段，继续问佛，他说，此父缘何名摩诃萨？他说这种菩萨呢，为什么叫摩诃萨，对吧？菩萨摩诃萨，摩诃是大的意思，对吧？摩诃是大的意思。那菩萨呢，为什么又叫摩诃萨？好，佛说，他说，菩萨于大有情众中当为上首，复名摩诃萨。也就是说大心菩萨，对吧？他在众多有情人们，他可以为导为首，所以说叫菩萨，所以叫菩萨。好，然后舍利子后面都是这个对于菩萨摩诃萨这样一种解释，对吧？舍利子呢，他接着说，他说我今乐说菩萨摩诃萨意，唯愿听取。他给佛说，让我来说说。佛说好，你来讲吧，对吧？随如意说。好，舍利子他说，以诸菩萨方便善巧为诸有情宣说法要，还有种种的方便为众生宣说法要，令断我见、有情见、命者见、普特伽罗见、有见无见、断常见等，如是意名为摩诃萨。为什么菩萨叫摩诃萨呢？ 因为他能够以种种方便为众生讲，令众生讲法，令众生脱离种种之见，就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常见、断见，脱离种种执着、种种邪见，对吧？然后破除种种邪见，啊，这人叫摩诃萨，这叫大菩萨，对吧？这叫大菩萨。好，然后，这是舍利子，然后呢，善现，对吧？须菩提，善现，他说我也想说，他我今乐说愿听许，那佛说，行，你说吧。他要表达对这个解释什么是菩萨。善现说，因为菩萨呢发菩提心，无等等心，他发了菩提心无等等心，对吧？声闻独觉不能隐心，也就是说声闻独觉不能够引动他，不能牵动他，不能隐心，他与如是心亦不执着，对这种心呢也不执着。我们看这个更深入更深奥，对吧？就是说无上正等正觉之心，对吧？度化无量众生之心，一切智智之心，声闻不能引动的，不能牵动的这种坚固心，但是呢对这种心也不执着，也没有这种心的执着性。他不会说，咦，我现在是大乘，我根本就看不起小乘，对吧？他说我现在是佛乘，对吧？我肯定去怎么样怎么样，他就会这样。他说我已经发了这种心了，我不要去看阿姜茶，对吧？我不要去看阿姜曼，这是跟我看不上眼的，我是大菩萨，我学的东西，他的东西跟我差，他就是个罗汉，我也看不上，等等等等。那这个他实际上执着了自己心中的这种所谓的菩提心的这个法，对吧？真正的菩萨道，他不会是这样的，不会这么坚硬的，对吧？就是有这样不坚硬，才会不会被引夺，才会不会被什么东西所引诱，把他的心一下子吸过去了，对吧？他才不会这样。他说，为什么他是一切智心是真无漏，不堕三界，对吧？不引于中而生执着，就是你不能执着有这种心，因为你这个心呢，它是不堕三界，也就是说不会堕到欲界，不会堕到色界，不会在无色界。我们看到很多人学法和修行，他比如说做到欲界或者无色界，对吧？或者做到无色界，他是他把某种禅定境界，用这个来执着于这个东西，认为是修行的一种境界。比如说，要破初观，一定要达到什么初禅，或者要什么时候一定要身心转化，这个骨头气脉都要转化，对吧？然后呢，怎么样复归于婴儿，这成了道教了，对吧？所谓的一精一髓。一股，对吧？一斤一股一髓，然后几年转化几年转化，好像在做一个什么工程一样的。这个就是因为你那样的话，无非这个可能还仙还修不到了，对吧？有的人出阴神，仙还修不到了，对吧？那这样实际上是一种对于身体的执着和对于身体感受和变化的一种执着。如果用这个去理解禅宗的初观、重观、老观，说什么到不呼不吸，对吧？看这个世界像戴了个水晶眼镜一样，这实际上是一种功夫论和境界论。那这样这种东西在三界之中，而且在三界里边层次比较低的地方，并不在很高的地方，对吧？比如说非想非非想处，那个时候有什么了，对吧？比如说那个实无边处、空无边处，那里边有什么？有很多东西就连色身都没有的了，对吧？那所以只有心识，所以说我们不能够，有很多人就在这种三界之内。那真正的般若它不在，它是真无漏，不堕三界，对吧？不应于中而生执着，以如是意名为摩诃萨，这才是真正的大菩萨，对吧？大菩萨。好，然后舍利子呢问善现，舍利子问善，他说，何因缘故与如是心亦不执着？就是难道对这个，为什么对这个所谓菩提心，对吧？这个无上正等正觉这样一种，为什么对这个无等等心，菩提心不能执着呢？为什么对这个心不能执着呢？善现说，他说如是诸心无心性故，不应执着。所以这个法非常深奥，就是说你的这样一个心呢，它本身也是无自性的。就是说你就是说你发了无上正等正觉，发什么心，这东西它本身呢也是很寂静的，也是很平静，也是无我的。就所以说你执着的话，你等于说你就偏离了你的本心了，不忘初心，不忘的。你看这个是你已经忘了你的初心了，对吧？当你起了一个念的执着，你已经忘了初心了。初心是原本心、原始心，初心也就是禅宗里面经常讲的本地风光，对吧？本地风光，或者叫本来，有的时候一下彻见本来，对吧？那就是我们的初心，那是我们的金刚心，那个东西如如不动，不生不灭， 那是一切的佛法的一个产生的根源，诸佛从那里来，那个也叫般若智慧，对吧？也叫般若智慧。他说这个心，所以说你如果你产生执着的是，你已经背离了初心了，背离了初心。他说这个诸心呢，没有心性，所以说不应该执着。好，下面一个满慈子，满慈子实际上是富罗那尊者，在另外的经典的另外一个翻译，把它叫就像我们这个善现，对吧？善现成就是须菩提，对吧？舍利就舍利子，舍利子就舍利佛。那么这个满慈子呢，就是富罗那，富罗那尊者。富罗那尊者在佛陀的十大弟子里边是属于说法第一，说法第一。比如说，十大弟子里边神通第一目犍连，智慧第一，舍利佛，对吧？然后呢，观空第一应该是须菩提，然后呢，还有什么第一？就是说这个，说法第一，还有密行第一等等，有十大弟子的。那富罗那尊者是属于说法第一的弟子，所以说满慈子呢，在这个地方他问，他也说，他说。我今乐说菩萨摩诃萨意，唯愿听取。他也说佛，我也对佛说，希望我也能讲一讲，给我机会，让我来讲一讲。我的理解就是他理解的什么是菩萨，对吧？佛说好，随如意说，那你来讲吧。满慈子说，他说以诸菩萨普为利乐一切有情，被大愿慨故，发去大乘，乘大乘，所以叫摩诃萨。那为什么菩萨叫摩诃萨，叫大菩萨呢？叫摩诃萨呢？他是因为他立了一切有情，然后发大乘的乘大乘，也就是他的心大、事业大、量大，对吧？他这个呢叫摩诃萨。好，善现白佛言，那善现说，他说，如世尊说，诸菩萨摩诃萨被大愿慨，就这个大愿，就是这个愿力，就像我们比如说普贤行愿，这个就像铠甲能够保护他，对吧？能够保护他免受一切的这样一种障碍。他大愿慨，他说其何言诸菩萨摩诃萨被大愿慨，就他披的这样一个战袍铠甲，他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他怎么，我这个怎么解释呢？好，佛给他说，佛的解释，他佛说，他说菩萨作如是念，他的这个愿，对吧？他就我应度脱无量无边无数有情，入无余涅槃界，虽作世事而无有法基础有情得涅槃者。这句话跟我们经常熟悉的这个《金刚经》里面讲的，我应灭度无量无边一切众生，卵生胎生世生化生，对吧？灭度一切众生也而实无众生可得灭度者，对吧？这是一个自始自终的一个佛法的一个非常根本的一种限量智慧，就自始自终它都在这样一种心境和状态和智慧关照之中来行无穷无尽的菩萨道，行无穷无尽的菩萨道。他说这才是铠甲，所以铠甲就是说他保护自己的东西就是般若，就是说因为我一法不执，没有执着，所以他就是般若，生死无惧，对吧？就是这样，所以他才有这样一种般若，他永远是平，就是非常稳定的这样一种心。他虽然他说诸法实性法耳法应耳，他说因为发这个心，等于说一眼看透了法界的实相，对吧？他诸法实性，所有的法本来就是这样，所以你发的这个心和这些法的诸法的真理是一样的，对吧？那所以说你这就是你的真正的真实的铠甲，真实的铠甲。他譬如幻师或比弟子与四渠道化作大众互相加害，比如说一些一个耍魔术的人，对吧？幻师，对吧？幻师呢，或者他的这个弟子，他在这个大众之中，对吧？他在大众之中呢，他显示了军队，对吧？显示战争。我们用现代人来讲，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电视里面看到了一场血腥的搏杀，对吧？看到了一场阵容巨大的非常残酷的战斗，对吧？血流成河等等。假如说我们是看了一场电影或者看了一个电视，对吧？那你会怎么样去看呢？对吧？你会真的会什么？那它就是个电影电视嘛，对吧？就是个故事，就是个影像嘛，对吧？就是个影像。所以幻视，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干脆看成幻灯，对吧？幻影的。他如果是这样一种的话，他说这种真正有伤害是吗？他这里面真正的有那种打打杀杀吗？对吧？他是一个魔术师给你变了一场战争，那你觉得这里面真正有生死吗？有流血吗？对吧？那我们看到电视里边那些人死啊活啊，那真的里电视里边有人吗？咱不过是电子的运动，光影的一种运动了，对吧？这从我们看到这个形象来看是这样，就说他说， 菩萨看待这个世界，包括看待自己也是这样的，看待自己也是这样的。他当然不是这样的了，对吧？他这里讲，当然他不会看重那幻视的东西，肯定不是真实的东西了，对吧？好，佛说菩萨也是这样的，他虽然显现度脱无量无数无边众生进入涅槃界，但实际上也没有这个法，也就是说禅宗经常讲的这样一种梦幻空花，对吧？就是说烟作水月道场，对吧？大作梦中佛事，对吧？我们看虚云老和尚，他好多偈子里边，他讲着你一百坐月什么几朝几地，然后呢阅尽人间沧桑，然后幻化水中又一场，对吧？这次又来了一遍，对吧？对他来讲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说大作梦幻佛事，对吧？烟作水月道场，对吧？大作梦幻佛事。所以说呢，他虽然现，对吧？虽然显现出这些，但是呢，实际上呢，没有法及诸有情得涅槃者。若就是说，哎，他就虽然度了这些众生，实际上呢，这些众生没有度，为什么呢？就是其实度和不度，众生都在法性之中。众生本来就是在幻化之中，众生本来就没有一个实在的东西，所以说它是一种化现，化现，就水月光中再一场，对吧？一些大德就这样来看待他们的一生的，对吧？我们现在想想，比如说我们现在去看，虚云老和尚传记，我们去看民国时代，我们看在更早的，我们觉得其实就是梦幻空花，我们看自己几十年前多也是梦幻空花，我们再去看比如更早的文革什么的，那实际上当然了，在当时的人他不会认为是梦幻空花的，对吧？他的痛苦是真实的，但对我们来讲他就是一个很快就过去了，幻化了，对吧？多少忧虑，多少这种期望，最终实际上都没有了，对吧？都没有了。但这是我们人的很粗的一种东西，从佛教来讲，这种限量智慧是念念都有的，当下念念都在这样一种状态中，所以说再大的大风大浪对他来讲都是如如不动的，他这样就是没有来去，就是没有去来，这种变化的。所以说心经里边有这种不增不减，对吧？不垢不净，对吧？有这种东西啊。那所以因为正是由这样一种心境才有了佛菩萨，对吧？才有了菩萨的心无挂碍，对吧？才有了二乘的，才有了罗汉的，才有了菩萨的心无挂碍，才没有恐怖，才能够远离颠倒梦想，对吧？但所以说这个智慧的作用在哪里了？这个智慧的作用在于你最终达到度化众生，然后没有远离颠倒梦想的地步，而不是说我们世人的智慧是给你拿个诺贝尔奖啊，或者去受到万众瞩目啊，或者变成名闻利养，不是这个意思的。所以说我们把这在语言上词汇上把这真正的东西要理解透彻。所以呢他当有人听到这样的东西时，就是你当下听的人，如果你听到这种法时，你不惊不怖，以无退屈，那么呢，你这个人就是被大愿开，对吧？当你现在听到这些东西，你能够心受奉行，那么实际上你自己呢，也具备了这样一种般若的这样一种能力和智慧，对吧？能力和智慧。当然后面呢是更加有意思，对吧？这你我们讲了这一通，然后。下面就其实你仔细听看的话，这是在惊心动魄，对吧？来一个灭一个，来一个灭一个。后面然后他又说过来，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那样说。然后这个时候，你看我们下面一段善现，须菩提他说，他给佛讲，他说，那按照我的理解啊，他说佛说这个意思，让我来理解的话，就是说实际上诸菩萨就不被大愿开，当知是为被大愿开。那你说的这个有铠甲大愿的作为铠甲。他说我对你这个话的理解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他们就并没有什么铠甲，也不穿什么铠甲，就菩萨度化众生就没有什么遮拦，没什么保护的。哎，他实际上是对佛讲的那个意思的更深层次的或者更方便层次的理解，对吧？我如果把铠甲理解为就是一种啊，这个就是空啊，对这个涅槃啊，那实际上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我们又陷入一种执着之中了，一种幻觉之中。好，那么他又把我们提出来的，把我们的心提出来，他这个实际上佛讲的这个根本的意思呢，所就是佛这叫所谓佛法者，佛说即为佛，即非佛法，是名为佛法，对吧？所谓菩萨，佛说即非菩萨，是名菩萨。这里他讲，他说，我觉得你这就不是， 通过不是来显示真正的那个是，对吧？圆满的那个是。然后呢，他说，不被大铠甲视为被大铠甲，对吧？然后佛说，对，是的，是的。他为什么呢？因为一切智智无造无作，对吧？真正的智慧呢是没有造作的，而且一切有情呢也是没有造作的，对，也是没有造作的。诸菩萨摩诃萨唯欲饶益，以有情故被大愿开。它主要是一种方便，它才有一种大愿。所以者和色，非造非不造，非做非不做，受想行识也是非造非不造，非做非不非不做，啊，而且不可得，对吧？就是这些一切法呢都是不可得，啊，不可得。好，那么然后呢，善先继续来来说，他说如果解佛所说意者，色乃至识，也就是说五蕴，对吧？色声行识无染无净，对吧？它不是造作的，也不是不造作的，没有染没有净，对吧？你如果说你说这个人的身体臭秽不堪不净观，对吧？这个东西从大乘佛教来讲不是这样的。但是你说我们人身体是宇宙间的精华精妙的这个武器，最高的智慧等等等等的，这种也不是这样，对吧？它叫无染无净。你说它清净的也不是，你说色是空的它也不是，你说它是染的也不是的，你说它不都是不是这样的。他说呢，这个东西呢它是无缚无脱，对吧？受想行识一部分，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在束缚它限制它，也没有什么东西使它能够解脱，它本来就是这样，就是本来就是这法本来就是如是，它有生有灭，对吧？它无生无灭，它本来就是这样，对吧？你给它添加，添一个也不对，加减一个也不对，啊，所有的法其实都是这样，这是真正的法的这种真相。然后满慈子这富罗那问他，他说你说的这个五蕴的这无缚无脱，然后呢，在受想行识也是这样的吗？他说是的，是。他说，你说什么样的色无缚无脱，什么样的受想行识无缚无脱呢？然后就用如幻来比喻，对吧？后面呢，善现他说，我说如幻是色无缚无脱，对吧？就是说，为什么说这个东西没有束缚、没有解脱、没有净、没有慧呢？那么就是说，实际上因为它全体就是个幻象而已了。这个幻象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们的遍计所知，唯识里面经常讲遍计所知，就是说我们的脑子给它涂染了这种颜色，对吧？我们的脑子涂染了这种颜色，我们呢认为人是这样，我们认为人是这样的，我们认为动物长那样，认为树长那样，我们认为人应该是这样的。我们的审美，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和美国人和日本人，他审美美感也不一样，对吧？等等，就这都是我们的，从佛教来讲，就是实际上都是我们心中的幻象。那么这个相呢，是我们要体悟和破除的东西。只有破除这个相，没有这种执着以后呢，那我们的心才真正得到自由。他说，所以说把这个看成幻，对吧？也就是说，你不要太把你的世界观，不要太把你的情感，不要把你的爱好，不要把你的审美观太当回事，对吧？不要太当回事。好，那所以说幻视，他用这个幻视来，他如说幻视受想行识亦无缚无脱。他说色乃至识无所有，这无缚无脱，因为我们的五蕴的性质是无所有、远离、寂静、无生灭，所以是无缚无脱。那只有这个认识到这个东西，这个大菩萨呢，他才永远不会受到伤害，就像一个大铠甲一样，那么坚固不摧的铠甲。这个铠甲表示比喻他的智慧。因为看他看待一切法是用真如智慧来看，用般若智慧来看的，那也就是他看所有的法呢都是就是五蕴法，对吧？五蕴法包含了一切的这个生命法，对吧？和非生命的法，色法嘛，对吧？色法的话也是外在的非生命的这个法。那也就是说，当他说这些是就说这些东西是无所有、远离、寂静、无生灭、如幻。我们看如幻，如幻的意思代表空，代表无所有，代表远离，代表无生灭。所以我们当我们讲不生不灭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它是空幻的，它是远离的，它是清净的，它是光明的，等等等等。所以说你也可以说它是空的，对吧？所以所有这些东西呢，它是指向一个东西，指向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在学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会把会发现它有种种的这样那样的描述，实际上描述一个东西，一个东西在我们的心中 也是所有的法本来就是那个东西，这个叫诸法实相，对吧？这个叫诸法实相。只有通过只有知道这样一个实相以后，你才能够无碍，对吧？心性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和解脱，才能真正得到自由和解脱。哎，所以说呢，后面说满慈子闻如是说，欢喜信受，默然而住。我们今天差不多吧，今天这个时间上我们就讲到这里。当然呢，如果我们现在多说两句关于修行，很多人如果说你学这个般若，可能有的人会觉得，那这样我到底倒来倒去，我到底怎么去做，对吧？其实如果严格来讲，一个人要真正的在通过佛法修行来受益的话，那他是需要修行的，他是需要修行的。你当然这个智慧是我们的引导，对吧？如果你读诵或者听闻这样般若法，你觉得非常顺，很受益，然后你自然可能会自己知道怎么去用，怎么在生活中去排除各种执着，或者怎么去修定。如果说你还是觉得这个东西很好，但是似乎很难去真正的去体会或者应用它，那实际上对于大多人来讲，绝大多数人来讲的话，可能都需要去修行。那修行的话，有很多人经常会想着是不是有一种窍门，是不是有一个方法，或者说是针对我好的一个方法，是不是就是说最好呢量身定制给我一个方法，对吧？或者我这个礼拜一个方法，下个礼拜一个方法。那很多人都会有这样一种想法，可能都会有一种想法，或者说甚至有一种困惑，对吧？甚至有一种困惑。有的人会学佛听经以后，他开始很想学教理，读了书以后，他听经他变成了一个我十万个为什么，非常纠结的，非常问的问题非常高深，非常纠结。但是这个问题你给他一亿个答案，在经里边都有，他还是会纠结。那这个东西就需要我们去来解决和修行。就是我们我觉得一个修行，其实上从什么，如果是学大乘菩萨道的人呢，他应该从，如果你说关心，你学关心觉得很难，其实很多人即使是跑到缅甸跑到泰国去学关心，学这个内观的人，他可能也并没有真正的去掌握这个内观，他可能对内观的方法非常执着，或者他对内观这个法门非常执着，或者他对内观的这样一个流派和他的师父非常执着，感情投射非常多，等等。或者他学了内观后，他甚至去否认大乘，来藐视甚至诽谤净土或者汉传佛教等等，这实际上都是一个问题啊。就是内观也贵在方法，内观如果真正的你，比如说你知道觉知者，对吧？觉知者的话，那么他本身是没有这么多的执着的，对吧？觉知者本来是一个清净的一个东西啊。那这个怎么去，可能需要一定的学习啊。但不管怎么说，种种方法，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我们改变我们自己。比如说你的性格、你的爱好、你的痛苦、你的执着、你的人际关系，对吧？你等等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我们从自心去觉察的。要去觉察的一个人一件事，如果让你非常纠结，那么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对待的一个东西，对吧？我们最害怕的东西，我们最喜欢的东西，最害怕失去的东西，那这些是我们内心应该去关照的这个对象，去分析，远离这些。当然这些是我们日常的一种需要修行，但很多人在这种烦恼和现象面是没有力量的，你读的经的事中是用不上的，对吧？你读经的时候觉得浑身很通畅，道理也想得通，也能信受，但是你能受，你能信，你不能受，你不能持，对吧？你不能持，你把它变成力量，对吧？你不能把它变成你心的，没有这种转化的力量。那么我觉得从一个根本的角度呢，从一个更加可靠的一个或者一个比较稳妥的一个方向，就是从念诵。比如说你每天你就念诵普贤行愿，你就实际上就是在修华严。比如说你去念楞严咒，对吧？楞严咒，你如果说很多人这段时间闭关，或者家里也上班，有很多空余时间也没法做其他事，但是很多人在追求说，希望我有时间能够静下心来。其实这一段时间，比如说今年这个特殊的这样一种情况，很多人实际上就得到了，他可能一辈子都可能没有这么长的假期，对吧？这么长，不管是真假还是假的假期。对于一个国家来讲，这是个非常大的一个灾难。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我们学佛的，你这个时间你其实完全可以做很多事。你 如果你工作也没法去做，那么你这样很多人就追求一种修行和闭关，那这个时候你在家里刚好把这个时间用来去，比如说你就把楞严咒念顺，对吧？念顺以后你终生受益无穷，对吧？楞严咒通楞严经，通我们的心，而且楞严咒也可以回向，回向给现在这种整个一种形式啊，它的效果也非常好，对吧？楞严咒本身里边就是，楞严咒它有它的意思，对吧？它里边有很多就是这样那样，有很强的一个对治性，也有很多功效，对吧？那灵不灵在于人，对吧？但是呢，所以般若它就这么通透，它通透就是说你反正它是非常自然和自由的。那你通过念诵，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固定功课，念诵早晚，比如说你可以用十天或者一个礼拜，或者用半年时间，你把楞严咒非常熟悉，你可以比如说十分钟之内把楞严咒就能够很顺畅读下来，也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净化我们潜意识的莫名其妙那种力量，就整合我们潜意识的一种消除负面力量，整合它的一种消除，从经典来讲消除业障啊什么，没有这样那样东西的，但实际上用我们现代语言来讲就是净化我们的潜意识，那使我们会潜移默化的使我们的身体啊、运气啊、我们的这个智慧啊会开显，我们的思想都会转变。所以说修行有很多现成的东西，在于你是不是真正的愿意去做，对吧？在于你愿意是不是真正愿意去相信，对吧？你要说它没用嘛，可能有一亿个理由，但是呢也可能有更多的理由证明它有用，对吧？就看你用在什么地方，谁在用，所有东西都是这样的。所以学佛的话，我觉得你去念诵金刚经，或者去诵大悲咒啊，或者去学楞严咒，你楞严咒如果读很熟悉以后呢，有很多神奇的作用，那你或许呢你也会，你再去读楞严经你可能更加好了，对吧？当然也看有人，比如他喜欢法华经就去诵法华经，普贤行愿品也是这样的。其实上很多现成的东西你为什么要去念，首先你明白为什么要去念，为什么要去造作，不是说没造作法性无生无灭吗？其实上造作也是无生无灭，对吧？但是呢对我们来讲呢，你要去造作好的，就是把人整个一个转换成菩萨道，那就用菩萨心菩萨愿来转换我们的这个自身，对吧？从而能够对整个你自信的这样一个世界呢能够发生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否则的话我们可能会流于一种空想和玄想，就是心，其实你要修空你可能要通过有去修，对吧？你要修无为你可能通过有为才能达到真正的无为。所以说从更高的意义上来讲，有为就是无为，无为就是有为，这两个像不能够分开来的，对吧？那么我们有选择性的，就是说你通过现成的这些经教咒这些来净化你自己，回向给心中的这众生，也是世界上的众生嘛，那这样的话就会更有效果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学修结合起来，或许你念一段楞严咒或者大悲咒念多了，普贤行愿品念多了，突然你再去诵华严经，或者你再去读般若，你会觉得非常的相应，对吧？你觉得它跟你的距离非常的近，给你增加了无穷的这样一种启发和力量，甚至有很强的一种加持力，对吧？甚至有很强的加持力，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把它变为一个整体，变为一个整体，那这样你会学佛会学的越来越充实，越来越自在，对吧？越来越自在，而不是学的，有的学佛的人学的非常的偏执，远离社会，远离家庭，或者说心里阴暗，也不一定是阴暗，或者心里很消沉，或者说什么都看不惯，对吧？那这样的话，就不是一个人真正的学佛的一个，也就是说他没有得到真正的受益吧，对吧？真正的受益，他是一个内在非常丰满和充盈，但是又是一个很清净和光明的人。好，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吧。今天我们下次有下个周末有时间，我们继续再学这个般若经，好吧？就这样啊。